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觉得初期，主复活以后，初期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主复活了。按照主的应许，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发现初期教会两个很重要的传福音的信息，一个就是主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主怎么样复活，应许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好像在我们信了主或者进入了这个基督教这个范围以后呢，其实我们的盼望不是说主来接我们的那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常常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幸福平安喜乐，这也是事实。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痛苦，有疾病，有灰心，有罪恶，有这个黑暗的时代在我们的周围，好像我们要面对，我们信了主要面对很多环境里面的难处。所以今天好像整个基督教的着眼点重点通通摆在哪里呢？通通摆在这一个怎么样让我们在今世好像能够活得更平安喜乐一点。而我今天在读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我突然读到一个东西，主是一定要来，但是主来的时候的像夜间的贼，那是什么意思呢？主一直忍耐，我们的神一直等待人悔改，像彼得所说的。彼得所说什么呢？主不是单言，主乃是宽容。因为我们的主迟迟没有来，他不是这个好像不守应许，乃是他是宽容我们。因为主的心是希望人人悔改，万人都悔改。所以当我今天在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从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到我们现在，似乎在保罗的口气里面，就是要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弟兄们能够警醒。在什么地方警醒呢？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警醒。所谓在黑暗时代的里面警醒，因为告诉他们一个事实，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不是哪一天，而是在哪一种情况的底下他来。他说他来像夜间的贼，而这边的夜间是指什么呢？这边的夜间是指整个的时代社会人心都在黑暗的里面。这个黑暗所说的什么呢？这个黑暗所说的是不爱光，就像耶稣在这个对不起，像这个老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耶稣他是生命的光，是世界的光，这个人不但不来救光，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还在那边恨恶光。就是说那个黑暗就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人心里面的黑暗。在黑暗里面，第一个看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黑暗的里面真的看不清，所以就不能够辨别。今天我看有太多的人，他说是说信耶稣了，但是什么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好像非要去问别人，非要别人告诉他，他才能知道。那就证明什么呢？不是证明他很幼小，就是证明他活在黑暗里面，他根本看不见看不清，所以不能够辨别。所以大家怎么样他也就怎么样。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弟兄们，信主的弟兄们碰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末世，我们信耶稣的这个人，我们碰到的又何尝不是像他们那样的时候呢？假如我这样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更黑暗呢，还是帖撒罗尼迦这个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那个时候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人更活在黑暗里面呢？可能有人会讲， 不了解我问的问题的话，一定说，当然现在的比较不黑了，比较亮了。你看你晚上你看看，都是灯火，这个通明，是不是这样？当然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当然黑暗，我们现在比较光明，其实是吗？今天的道德更黑暗。还是帖撒罗尼迦那个帖撒罗尼迦书信那个时候的这个时代的人心更黑暗，道德更黑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假如主再不来，这样的黑暗，这样人心的堕落，让所有全世界人都是活在痛苦、罪恶的里面。主来就是结束了这一切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今天你靠着人，今天你说大家都要争做世界的老大，争做世界老大以后怎么样了？是让全世界都怎么样了？不，他争做世界老大以后怎么样了？所有一切的利益他优先。今天你看世界上多少多少的人嘛，他做了官以后，他心里面是以老百姓第一，还是以他自己的利益第一？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啊？我们不讲社会，今天我们就讲所谓的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这个上了台掌了权以后，他第一个所在乎的是什么？是弟兄姊妹灵性的更好，还是他在乎的是我主持的教会要人更多？黑暗。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被一句话很感动。今天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只知道为自己积财。黑暗是什么呢？黑暗就是在神面前不富足，贫穷。今天我看这个时代所做的一切，世界是这个时代一切主流的思想、科技、文化都是 Antichrist 的，就是说是敌基督的，是反耶稣的，都是要人做主、人做王。好像今天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到个地步要把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里面赶出去。今天你把一个灯一关了以后，今天你说是夜晚，你把灯开了它还亮一点了嘛。今天这个世代已经是黑暗的时代了，人心已经是黑暗时代了，还要想把耶稣赶走，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不是更黑暗了吗？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耶稣基督的来到再降临，要像夜间的贼一样，他们逃不脱。逃不脱的意思是什么？逃不脱的意思就是，这个既然已经怀了孕，一定要生的时候一定会有痛苦，这是逃不脱，这是命定，这是注定的，逃不脱。我就想到保罗讲了一句话，既然怀了胎，有没有就生出罪来？这个罪面对基督的再来，怎么可能不受刑罚？刑罚怎么没有痛苦？真的，当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讲到的七个印被揭开，七个印揭开以后又怎么呢？又有七支号吹，第七个这个印里面有七支号，七支号这个吹到最后的时候，什么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又有七个碗，就是神烈怒愤怒的刑罚临到这个时代，逃得脱吗？逃得脱吗？这一个跟已经是神的儿女讲这个话有什么用？那是警戒他们，警戒他们什么呢？警戒他们不要像这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而你们却活在光明的里面。你们却活在光明的里面是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在黑暗的时代，人怎么可能活在光明中呢？在晚上，你怎么可能活在光明中呢？你要到有光的地方，那个光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在白昼 而不是在黑暗。哪怕这个世界再黑暗，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在光明中，在光明中，在白昼中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得清楚，我们就能够分辨。今天你知道这个，我常常这样讲，当然我是听来的，我也不晓得怎么去调查那些人。他那些这个来到泰国的白人的这个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男的到了泰国以后，沦陷的比例非常的高。什么叫沦陷的比例非常高呢？就是讨了当地的人做太太。我在想，就算不讨本地人做太太，怎么样呢？讨个小伙做太太，怎么样？也可能在男女关系上面跌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代是黑暗的嘛。泰国的这一种的艾滋病这个代言者的比例，是政府从前还是好心要提醒这个地方的人说，现在有多少艾滋病的人？从前我们在孟房的时候，还有一个招牌贴出来，多少多少人，多少人，到后来怎么样呢？到最后是不这个招牌拿掉了。我就到这个孟房也去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把这个招牌拿掉不提醒他们？他说我们害羞啊，因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是证明什么呢？证明泰国是一个风气非常淫乱的一个环境，黑暗。大家都觉得没有错，像我们在服侍的地方也是一样，这些领导讨三个五个太太又算什么？黑暗，黑暗怎么样呢？黑暗就让人不能分辨，就跟着去做。但在白昼怎么样呢？白昼我们的行为就要被光照。我们在白昼怎么样呢？我们在白昼，我们的行为就要被主的话来检验。在白昼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分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行为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以在主的面前求主自己真是再一次的加添给我们力量，免得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又像在黑暗里面生活一样。是不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帖撒罗尼迦那时候的环境真的是比较黑暗？我相信罗马那时候是很黑暗，哥林多也是很黑暗。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是个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也是相对于当时来讲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你知道繁华的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呢？繁华的地方，自由的地方，就是意识到是什么呢？是道德比较沦丧的地方，风气比较，是一个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环境。但今天有多少人像虫一样，喜欢黑暗，不喜欢来救光？今天我们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什么时候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不愿意让主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肯定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能分辨，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在那边怎么样呢？我们在那边又打盹，又什么呢？又醉酒。保罗在那边讲了很有意思，他说睡是在晚上睡，醉酒也是在晚上醉酒。为什么？就是在这样一种黑暗的环境里面，让人怎么样？让人能够迷糊。喝了酒以后就神志不清，让人就怎么？让人家就睡觉，睡觉就是一种放松，有没有？这个约拿，神要他去尼尼微，他怎么样呢？他以后会一直逃避到船舱的底下，在那边干嘛？在那边睡觉，有没有？睡觉是什么？睡觉是讲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神的一种逃避的状态。但在白昼怎么样？你要想睡都不行嘛。太阳光又刺眼，那今天有很多说，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早起，怎么样？一定要把窗帘统统拉起来。等到天亮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天亮，所以怎么样呢？就没有办法早起。等到你也想早起，怎么样呢？你这个窗帘不要拉，早上慢慢开始，天慢慢开始亮了，你就没有办法不起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是醉酒还是沉睡？我们是在黑暗中，我们还是在光明的里面？这个光明是什么？这个光明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 耶稣基督，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一直活在光明里。今天有很多人是说，我们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信耶稣得永生，是你一定会得永生。但是你得永生怎么样呢？你得永生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得救的保障，是不是这样？一个信耶稣的人担保他自己不会到黑暗里面去吗？什么叫他会到黑暗里面去呢？他离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在他心，耶稣基督的话也不成为他人生指导的方向。犯了罪以后不悔改，他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慢慢慢慢，好像他从光明的里面又到了黑暗里面去。而为什么这边说我们在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了？意思就是我们只要随时回到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功劳这个功效是随时都有的。就怕我们怎么样呢？就怕我们不回到主的里面来。魔鬼最厉害的一个诡计，就让我们回而不改，改而不彻底。今天太多人悔改怎么样呢？他只是懊悔，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这样了。但是怎么样呢？悔改又有很大的保留。因为牵涉到面子的问题，牵涉到许许多多的问题，结果怎么样？他不能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其实神是预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救。这个得救怎么样呢？这个得救是指我们可以不活在黑暗的里面。另外一方面，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让我们真的有一天在永生的里面得救，这是两方面的。所以在这边我这一句话我有点不太刚开始读我有点不太懂的。他说第十节你们来看啊，接下来讲的得救又讲到第九节完了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什么叫做无论醒着睡着？醒着就是在白天醒着。什么叫睡了呢？睡了就是在黑暗里面睡了。根据前面来讲的话，那个意思就是怎么样呢？那个意思就是神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呢？不管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警醒，还是我们在黑夜里面睡着了，我们都要与主一同活，一同活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魔鬼常常，今天我们人爱惜自己到一个地步，甚至连我们说爱惜自己，我们连我们得不得救这件事情，我们都有的时候都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我们稀罕的是我们自己的羽毛，我们爱惜的是我们自己的名誉。我们真的要脱离那个黑暗，能够成为光明之子吗？假如愿意，哪怕我们会有睡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我们仍然可以在光中可以行走。所以这为什么这个神常常有一些作为？什么作为呢？就是让那些睡的人让他能够醒起来。神为什么要兴起风浪？是要让约拿怎么样再一次从沉睡的光景里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醒起来。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因为犯罪，因为在这个黑暗里面跟黑暗所行的一模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忘记了，其实无论是我们醒着睡着，我们都可以与基督一同活着。这一个盼望我们不能丢失。不是说我们软弱了，我们失败了，我们灰心了，我们怎么样呢？好像我们就完了，没有这回事。我们还可以再醒过来。这是什么呢？这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弟兄们的一个极大的安慰，给他们要看见的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在那时候在哥林多有多少人在软弱罪恶的里面，也不晓得在帖撒罗尼迦那边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好，结果怎么样呢？神要借着保罗去提醒这些弟兄们，虽然睡了，但是呢，不管是我们醒着睡着，我们都可以跟基督 一同活着，那是什么呢？那是神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真正的意思。那么怎么来面对这个黑暗的环境呢？保罗在这边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讲到，要当用什么来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我们的心要因着对神的爱和对神的相信，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仍然可以活在神的光明白昼的里面。假如我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对神的爱心就会退后。当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人的爱，甚至对自己的爱，也会这个会有缺陷。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神都信不过了嘛，只信自己嘛。这个信是什么呢？这个信是指对神的信心嘛，真的相信神嘛。今假如我这样讲，我到底王某人，你到底是更相信你自己呢，还是更相信神？你今天是更相信政治力呢，还是更相信神？今天我们是更相信钱财的这个光景呢，还是我们更相信神？当我们这样一真实的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用在相信神的上面。我们用信心相信政治，就相信权力，我们用我们的信心相信钱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信心相信我们自己。当我们用的相信不是相信神，而是相信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黑暗的时代吗？我们脱离得了这黑暗的时代吗？假如我们脱离不了这黑暗的时代，我们连我们的心都顾没有能力可以顾得到，那么怎么样呢？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逃脱这黑暗时代对我们一切的诱惑迷惑呢？我们怎么可能在黑暗里面不跌倒呢？我们怎么可能在黑暗里面不走岔路呢？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求主怜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头盔就是什么？头盔就是耶稣基督，头盔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我们在软弱，我们在失败，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睡着，但是怎么样呢？是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盼望当作我们的头盔，保护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头盔。我们用信神跟爱神成为保护我们最重要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头，统统被保护了。那怎么样？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可以不属黑暗。保罗很意思说，你们不是属黑暗的，我们不属黑暗，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属白昼之子。我们可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什么叫见证？见证就这个时代是黑暗的，但是我们是属神，我们是光明的。啊，我好几次跟人家讲了一个情形，就是这样。我说我们到这个卡瓦山去的时候，这些领导的太太会把这个敏文这个带到他的房间去，偷偷问他说，你跟你先生结婚很久了，是啊，你们没有孩子啊，是啊，你先生从来没跟你讲过要讨小老婆啊。你看他们会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官太太，她要忍受的是她跟别的女人一起分享她的丈夫。她想不通，我们这些怎么有一些人孩子也没有，居然有那么正当的理由的，他们都不这样做，这叫什么？真的，主建厂，主作证，我没有一点要夸耀自己，不是主的保守。男人有几个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保守自己 ？self control， 可以自己的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软弱跌倒呢？但是假如说世代都是这样的，世界人都是这样的，你说在今天的文明社会，是不是啊？什么一夜情是吧？网络之恋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的话，而我们是光明之子，世界是这样的，我们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的毅力比别人好，乃是我们可以把得救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头盔来保护我们。我们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醒，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睡，但是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有盼望。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在灰心失望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了？我们真的就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让主想起主的宝血是遮盖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恶，让我们里面有一种我们犯罪了对不起神，好让成为我们一个力量，能够勇敢的往前行。下面十二节就是他讲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假如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今天把它改圣经，我们改得很有技巧。怎么要改得很有技巧呢？啊，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敬重在你们中间有地位的人啊。他说你们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不是要我们去敬重在基督教界里面有牧师长老地位的人。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是牧师长老传道，但是我说太狭隘。其实凡是在弟兄姊妹中间努力真的劳苦服侍人的，我们都要敬重他，有没有？今天是个牧师，他也不劳苦，你要敬重他吗？假如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你要讲，对，我们要顺服牧师，我们要顺服长老，但是你要敬重哪些人？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在你们中间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他有治理你，你当然要敬重他。他根本没有治理你，你好也好，不好也好，你软弱他也不劝诫你，是不是？你痛苦他也不扶，你软弱他也不扶持你，是吧？你犯错他也不规劝你，是不是这样？什么叫治理？治理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治理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这个勉励灰心人，灰心的人你也不勉励他，这个软弱的人你也不扶持他，这个叫治理吗？今天我们常常只是尊敬有地位的人，反而那个真正这个勉励什么呢？反而真正是这个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怎么样呢？大家不尊敬他，有没有？勉励灰心人怎么样呢？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可以被有地位的人利用去勉励那些灰心的人。今天有多少人是操盘手，不是服侍神的人？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有这样一种很真实的感受。我们不要去追求在基督教的地位，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竭力的服侍神，爱神所爱的人。他不守规矩，你要不要警戒他？不能警戒，警戒的话不是关系搞坏了吗？那个软弱的，你要不要去勉励他呢？既然那个人软弱的，我去勉励他有用吗？想了个半天，算了，主会让他自己刚强起来。今天我们到底是靠近那些我们认为是刚强的人呢？因为靠近刚强的可以争取他来帮我做事。我们谁愿意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软弱的要花多少的时间呢？ 但是保罗要给帖撒罗尼迦的人看重的，看重的是真材实料的人。在主里面，你们要敬重在你们中间这个劳苦的人。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劳苦呢？他们是在这个，他们是在治理劝诫你们的事情上劳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不要因为去争取别人的尊敬，去然后就去想要得很多的地位。今天这个社会，你看那些人想要爬到某一个位置上的人呢、他们有多努力啊，他们有多辛劳啊，这些努力跟辛劳不是为了服侍扶持警戒的话呢，他们只是为了激战自己的地位的话呢，那么这样跟世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起低头祷告。